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讨论了以色列将如何回应伊朗袭击的问题。这个是拜登同内塔尼亚胡自8月以来的首次通话。白宫新闻发言人让皮亚尔表示，内塔尼亚胡同拜登的通话长约30分钟，直接而且富有成效，其中讨论了以色列对伊朗导弹袭击的回应。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就表示，这次通话持续大约50分钟。 Channel 12 引述一名以色列官员的消息说，内塔尼亚胡同拜登的通话在积极的气氛中进行，讨论的重点是以色列对伊朗10月1号导弹袭击的回应。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礼拜三表示，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将是致命的、精准的，最重要的是出人意料的。加兰特说，他们不会搞明白发生了什么以及如何发生的，他们只会看到结果。礼拜三，东南亚国家联盟10国领导人聚集在老挝参加年度论坛，他们将重点讨论缅甸内战和南海紧张局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代表总统拜登出席会议。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表示，美中关系紧张，特别是北京当局在有争议的南海问题上采取升级且不负责任的威胁举动，将是布林肯的主要议程。中东和菲律宾的船只今年多次发生冲突。越南上个礼拜指控中共军队在南海有争议区域袭击渔民。中共仲向印尼和马来西亚专属经济区的海域派遣了巡逻船。东盟和美国仲将敦促缅甸达成和平计划。自2021年2月缅甸军方推翻昂山素姬的民选政府以来，缅甸已经有近6000人死亡，300多万人流离失所。缅甸军政府派出外交部常任秘书长昂国莫出席这次峰会。康达透露，布林肯预计将敦促东盟继续对缅甸军事领导人施压。礼拜三，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进行了电话会谈。岩屋毅要求中方对在华日本公民遇袭事件以及中共军机入侵日本领空事件作出解释。这个是岩屋毅自上个礼拜上任日本外相以来首次与王毅通话。日本外务省针对这次通话发表声明说，岩屋毅敦促中方澄清日本男童在深圳遇袭击案件，因为在华日本公民增加了对安全问题的担忧。日本还要求中方加强保护日本公民的措施，双方同意就此事继续沟通。岩屋毅亦表达了对中共军队活动日益增多的严重关切，并寻求中方对中共军机8月份侵犯日本领空一事作出解释。在中共外交部发布的声明中，没有提到日方提出的上述两点关切，而是释放了岩屋毅传达日本新内阁员全面推进日本战略互惠关系的讯息。根据中方声明，王毅强调推动双边关系沿住正确轨道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并提到了台湾问题。礼拜二，五级飓风米尔顿向佛罗里达州墨西哥湾沿岸袭来，美国官员下令强制疏散超过100万人，引发了交通挤塞，并使燃料需求激增。市场跟踪机构估计，截至礼拜二晚间6:30，佛罗里达州17.4%的加油站已经缺油。气象部门预计，米尔顿将在今日礼拜三晚间至礼拜四凌晨登陆，威胁佛罗里达州人口稠密的西海岸地区。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警告说，米尔顿有可能成为佛罗里达州中西部有史以来最具破坏力的飓风之一，疏散和其他准备工作应该在礼拜二晚间完成。航空公司、能源公司和主题公园纷纷停止在佛罗里达州的业务，以应对飓风的影响。州长德桑蒂斯说，已经部署了50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另外有3000人随时准备应对风暴的善后工作。十几个沿海县发布了强制撤离命令，汽车在加油站外大排长龙等待入油，但发现有些加油站已经缺油。 计划留在原地的人亦尝试补充原料，以便在长时间断电时能够以发电机供电。受中共法改委礼拜二公布的经济政策远低于预期的打击，礼拜三中国股市坐上过山车，三大指数齐跌，股民哀嚎一片。当日 A 股超过5000只个股下跌，过百只股跌停。截至下午收盘，沪指跌 6.62%，深圳成分指数跌 8.15%， 创业板指数跌 10.59%， 沪深两市成交总额29,398亿元人民币，较前一交易日的34,519亿元减少5,121亿元。在九月底中共一系列政策的刺激下，股市大升，大量散户涌入，有数百万乃至上千万投资者等住排队开户入场。财新网礼拜三发表中国学者王明远的文章，指出越是牛市，中小散户越要小心，反而有很大概率会流失财富，很难赚到钱。现在投资者将关注点转向财政刺激政策几时推出，中共财政部定在这个礼拜六举行新闻发布会，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将介绍加大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的情况。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要解决中国目前的经济疲软问题，最重要的是改变中国长期重投资轻消费的政策取向，增加消费者收入，提高消费在 GDP 中的比例。礼拜二，美国司法部表示，美国执法当局逮捕了一名阿富汗公民，指控他代表伊斯兰国极端恐怖分子，密谋在美国大选日发动恐怖袭击。这名27岁的男子叫做塔克迪，现在居住在俄克拉荷马州。根据法庭记录，他礼拜二首次在联邦法庭出庭，但没有认罪。据称塔克迪策划了一系列步骤，包括出售房屋等家庭资产，将家人迁返阿富汗，购买枪支弹药，以及在美国实施恐怖袭击。在此期间，塔克迪在网上搜索了关于如何潜入首都华盛顿特区摄像机的资讯，以及哪些州无需许可证即可获得枪支的信息。他还浏览了白宫和华盛顿纪念碑的网络摄像头。礼拜一，塔克迪和一名未成年同伙与 FBI 卧底特工会面，购买并领取了两支 AK-47 自动步枪、10个弹夹和500发子弹。两人随后当场被捕。塔克迪在被捕后承认，袭击计划以大型人群集会为目标，他和同伙预计会在袭击中作为烈士殉教。在波音公司33,000名工人持续罢工近一个月之际，礼拜二该公司撤回了在最新一轮谈判中提出的加薪 30% 的方案，并表示没有进一步谈判的计划。据路透社报道，礼拜一，波音公司、国际机械师同航空航天工人协会与联邦调解人员启动了最新一轮的劳资谈判，但经过两日的协商未能达成协议，谈判再次陷入僵局。波音商用飞机集团首席营运官在一封给员工的信中说，不幸的是工会并没有认真考虑我们的提议，目前进一步的谈判没有任何意义。波音公司西海岸工厂的工人拒绝了该公司最初提出的4年内加薪 25% 的劳资方案，在9月13号开始罢工。工会提出工人要求4年内加薪 40%， 并恢复10年前在合约中被剔除的固定福利、退休金等待遇。在9月的谈判中，波音公司同意被这些工人加薪 30%， 并恢复绩效奖金，但工会回应在对会员进行调查后发现，这些条件不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礼拜三，北韩宣布即日起将完全切断与南韩相连的铁路和公路，并进行北韩边境一侧的防御设施要塞化加固工程。北韩军方称，这个是针对南韩一个第一敌对国家的战争自卫措施，亦是对美国核潜艇和轰炸机等战略核资产频繁访问南韩的回应。北韩在声明中称，将永久切断并封锁与南韩交界的南部国境，由即日开始施工，彻底切断两国相连的公路和铁路， 并进行防御设施要塞化加固工程，以提高战事的抵御能力。北韩军方仲称，已经是当日电话通知美国军方。南韩国防部表示，南韩军方正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就北韩的声明进行密切的沟通和合作。北韩礼拜三在公告预示朝鲜半岛分界线的军事活动将进一步增加，这种情况在近年来非常罕见，直到今年才再次出现。南韩军方观察到北韩在重兵防守的边境地区增加了建筑工事，设置疑为反坦克路障的隔离墙，加固道路和埋设地雷。日前由于中国经济不景气，各地贫穷企业减薪欠薪。据六媒大风网礼拜三报道，山西大同一家国有粮库员工亦反映被欠薪，涉及百几人。报道称，大同市第三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的员工周先生表示，他2009年进入公司以来，工资发放好正常，直到2021年每月大约到手2200几元人民币。2022年8月前后，当唯因有领导被中纪委带走，就开始欠薪，公积金亦开始停发，直到今年5月新领导上任后开始正常按照每月1500元左右的金额发薪。截至今年10月，公司共拖欠周生15000元左右的工资以及近3年的公积金，对此公司的解释是没有钱。据悉，大同市第三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的上级部门是大同市国资委。2023年年报显示，公司共有员工144人，营业收入3588万元，利润总额是负679万。礼拜二，该公司对记者确认，公司的过百人普遍存在被欠薪的情况，主要是因为营收困难。近期越来越多的航空公司由中国市场撤出，礼拜三，北欧航空公司宣布将停飞哥本哈根至上海的航班。该航空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基于目前的市场状况，公司作出了上述决定。根据北欧航空的网站，该航线最后一班航班将在11月7号启航。据彭博社报道，北欧航空的撤出使芬兰航空成为北欧国家中唯一可以直飞中国的航空公司。 COVID-19 疫情解封后，中国航空市场是恢复速度最慢的市场之一，旅行直到2023年才真正重启，国际航线需求仍显著低于2019年。业内人士指出，对很多航空公司来讲，俄罗斯领空关闭是阻碍这些航线恢复运营的关键因素。彭博社报道，削减飞往中国的航班不单止限于欧洲，菲律宾的三家主要航空公司已经削减或彻底撤销了飞往中国的航班。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航班亦仍然维持在疫情前的1/4左右。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